康熙垂涎寻常味。康熙皇帝达睡登基，执政61年，是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。这位万岁爷在紫禁宫内吃什么呢？是什么人间珍奇佳肴维持他的容颜玉体？是什么仙丹妙果绵延他的年华寿命呢？答案却是出乎人们的意料。乡村饭食。康熙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帝王，一般人以为他的膳食一定豪华奢侈，尝遍天下美味珍馐。然而康熙的一首诗不能概括他的饮食之道：淡泊生津液，清虚乐在娱，冰霜见博德，神疲恐高欲，苦号山林去，承担信道书，三翁多饕餮，出食病原书。这首诗足以解开康熙喜食三肴之食的奥秘。康熙认为，三翁之所以长寿，与食粗粮蔬菜是分不开的，进而悟出养生之道尤以饮食为要义。朕自御极以来，凡所供撰肴皆寻常品味。在民间传闻中，乡村饭食是康熙最爱。西元1703年，冬天的一日，有位商人模样的人骑着毛驴悄悄来到陕西临潼县鱼池村，在村头一位房姓人家中住了下来。房家是一普通的农户，做了一顿饽饽面给客人吃。这位客商吃后感觉清爽可口，回味无穷，就询问做法。主人说，红嘴绿叶玉石板，金色鱼儿浮水面，腹中两肺便成餐。三句话道出了饽饽面所用材料和制作要领。康熙回到宫中，吩咐御膳房依照以上三句话去制作饽饽面。御厨们总是做不出来，康熙只好下诏将那位农夫招进宫，特为他做了一顿饽饽面。康熙吃得高兴，就问农夫有何要求。农夫说，家乡连年欠收，纳不起皇粮。康熙当即恩准，予以豁免。过后又传旨销毁了20多顷田地的税契，此村免粮直到民国建立。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临潼鱼池村不纳皇粮的传说。饶阳金丝杂面是中国面食的佳品，已有250余年的盛名。早年康熙帝在民间私访来自河北饶阳境内，一路奔波，食至晌午，饿得不行，他便走进了路旁一家小吃食店铺。店家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，康熙见面条细如金丝，已是十分惊奇。再细细品味，的确与御膳房制作的面食不同。面条特别有韧劲，口感微甜，面汤鲜辣，香气扑鼻。皇上连吃了2碗，又唤来店家仔细询问。店家不慌不忙地回答，此面 乃杂面制作，即豆面掺白面，再加蛋黄、芝麻和香油。每斤面条不多不少，切1600刀，所以面如发丝，卷不粘，折不断，金黄油润，煮而不烂，喷香爽口。此物名饶阳金丝杂面，不知客官还能吃上几碗。一席话直说的康熙连声称赞，好一个饶阳金丝杂面啊，朕今日就亲封他为进贡精品，并赏赐店主人100两银子。孙中山曾高度赞扬饶阳金丝杂面，并颁过奖状给他。一日，康熙带着侍从到河北宛平的长安峪一带暗访，一路奔波，又累又饿，于是走进一家农舍，一位白发老人和几个儿子正在吃饭。康熙向老人家施礼说，我是路过的，阴天晚了，肚子也饿了，想借一餐，一定多付银两。三里人性情豪爽，好客，一听说是远来的客人，连忙请进屋，请上座。老人让儿子端上野兔炖三馍，烧金针菜和一盘凉拌菜，还有焦黄的玉米贴饼及香喷喷的玉米粥。康熙最喜欢吃的是那一大碗黏糊糊的玉米粥。吃完饭，他问道，这么好吃的饭菜是谁做的呢？一定是个巧媳妇吧。老人笑答，不是，我家没有女儿，只有三个儿子，这饭菜就是沙儿做的。康熙见沙儿长得眉清目秀，很喜欢，于是吩咐随从赏200银后乘马离去。过了几天，康熙想起了在农家吃的玉米粥，还想吃，硬派人到农家找到沙儿子，安排在御膳房专为康熙煮玉米粥。从此玉米粥进了皇家的食谱。康熙帝也曾为面饼命名过大救驾。一天，康熙皇帝独自暗访民情，来到河南洛阳栾川县大洪沟，也就是今天的大清沟，数十里不见人烟。他一路劳累，口干舌燥，饥肠辘辘，忽见路边一茅庵，便走了进去，见一老妇人正在烙饼，便上前讨要。老人说，饼还未翻，不熟，稍后。康熙道，不用翻，救命要紧，便自己动手抓了一块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说也奇怪，往日老妇人烙饼要翻好几次，今日还没翻饼已熟透。康熙一连吃了好几块，边吃边想，怎么吃宫中御膳这么多年，竟没有一次像今日吃的这样香甜可口呢？吃罢，他从腰上掏出银两，老人说什么也不肯收，康熙帝实在没有办法，便拿出纸在上面写上5个大字，道谢登程离去。老人不识字，请一位老先生看，老先生不看便罢，一看，哎呀一声，倒退3步，告诉他这上面写的是大救驾，落款是当今皇上的名字。老妇人恍然大悟，朝着皇帝离去方向连磕3个响头，便昏死过去，再没醒来了。人们为纪念这位救过大驾的老人，在他坟前立碑刻上 救驾妇人的字样，至今还清晰可见。团嬷嬷是宁夏、甘肃等地回族人民喜爱的面点之一。据说其来历还有一段佳话，说的是清朝康熙年间一个黄昏之夜，康熙入山访闲不着，四处环顾并无人家，忽见牛首山半腰有一个不大的尼姑庵，于是叩门寻求食宿。小尼姑见来客为一翩翩青年男子，不觉腼腆起来。康熙上前拱手言道：“在下乃一过客，因贪行路误了时辰，冒昧打扰贵庵，能否是我一修身之地？”小尼唤来老尼，老尼姑顿生同情之心，让康熙到庵内喝粥吃团嬷嬷。团嬷嬷是以面粉为主料，辅以葡萄干、花生米、胡麻油、红枣、柿饼、豆面等佐料，透过反复揉搓均匀，摊入特制的锅中，以小火焙烤而成。此末形美香浓，久除不坏，携带方便。康熙早年腹中饥饿，只觉得团嬷嬷比宫中御膳还合口味，此后团嬷嬷成了康熙御用美点。宫门献鱼，于康熙西元1670年，康熙帝南下，有一天来到云南的宫门岭，这里山高岭峻，岭下有一个洞，形如宫门。春秋时，楚武王领兵路过该地，见其状奇特，挥笔书写了宫门岭三个大字，由此得名。宫门岭地处交通要道，车水马龙。有一天中午，康熙皇帝乔装打扮来到西宫门外的一家小酒店就餐，康熙点了一壶好酒，一盘鲑鱼，品尝后感到鱼肉绝嫩，滋味甚好，他一时兴起，挥笔给店家题书写了宫门献鱼四个大字，署名为玄烨。不久云南总督路过此地，发现当今皇上亲笔御书的牌匾，惊讶不已，消息传开，凡是路过宫门岭的客商都要前往酒店品尝宫门献鱼。后来清宫特地将此菜列为宫廷名菜。康熙55年，西元1716年2月15日，康熙帝御舟停泊在保定府安州白洋淀郭里口行宫，大学士张廷玉、直隶巡抚等人赐驾。时近黄昏，皇帝决定用御膳，厨师宰杀家养雏鸡加白洋淀鲜虾仁，佐以快冒酱菜，炒制一道菜献上。康熙吃此菜以后，感觉既有鸡肉香，又有虾仁脆嫩，更觉酱味唇齿留香，便换上厨师问是何菜。吃家常菜并没有准备的称谓，厨师情急之下想到做菜时鲜虾迸药之行，便随口回答：“回皇上，此菜本名鸡里蚌。”康熙一听，龙颜大悦，此菜有情有景，菜名栩栩如生。此后鸡里蚌这道菜就成了直隶官宦家中常备之菜。